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贤子清。在过去我们印象当中，音乐创作几乎是男性的天下，但事实上翻开古今中外的创作史，女性作曲家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杰出表现也不下于男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各位邀访到出生自台湾，足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旅美作曲家李元珍。元珍老师你好。
节目的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是李元珍。
在过去我们了解的就是你有很多作品在国内也发表过，我相信到现场聆听过的观众都会为之惊艳。但事实上在你整个学习生涯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很有趣的学习经验，像是日本的传统乐器能笛，还有中国的传统乐器古琴。那这些对你的这个学习或创作带来什么启发呢？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反正作曲家就是会很好奇，想东学西学各种乐器，那我觉得说哎，我本来会钢琴跟弦乐，那我就去再多知道一些其他乐器。像古琴的话，它是真的非常特别，它弹拨类是算是传统乐器传统乐种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种乐器，那它这个指法非常复杂，那也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运指的方法跟想法哦。那能笛的话，也就是也是在这种好奇的这种驱使心之下去学的。那等于说是我所有管乐器里面唯一会吹的乐器就是能笛，但是我也只会两首曲子这样。对，那他就教这个吹能笛的经验呢，让我有这个所谓吐音啊，还有运气的这个经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在创作的时候很有帮助。
所以在后来有些创作当中，像古琴的那种拨弦的技法，或是能笛的吹奏方式，都有被实际运用上。
有。
我想，我们想国内观众对您最熟悉的，就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您在国外有些重要的音乐节或是表演场合当中，特别是在2023年国家交响乐团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还特定安排了您的美浓之道，这个作品让海外很多观众为之惊艳。那么请您聊一聊这个作品您的创作缘由。
我如果线如果拉久一点的话，是这样子。有年我在做residency 的时候，驻村的时候，遇到美国的印第安人，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对着山峦吹起他的笛子出来，那我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太有意境了，这样子。所以其实美浓知道的这个他所想要勾勒出来的这个雄伟的感觉呢，其实也是依着美浓六队那边的山所勾勒出来的。我们就数出来他有六七个山丘这样。他也就是非常非常 visible， 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看到这一批山真的是非常美丽，所以等于说我是以这个地景来取意的，所以就是希望说我们听到这个曲子，它有一种雄伟，或者是说它很高往高，就是在高处的地方，让你会想要去领取这个灵感的感觉。
换个角度来看，它是不是想要创造音乐中有画面？从画面里面也可以感受到音乐呢。
是，你讲太好了，对，谢谢。
那其实对你来讲，在美浓之道当中用了很多来自客家音乐，就算是第一次听也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意图哈。那就你来讲，这个客家音乐的美在哪里？
是客家音乐它有一种朴素的一种特质。它跟比如说像歌仔戏啊，这个比较表演性的这种唱法不太一样。在客家音乐的时候，它特别是讲山歌 这个曲种的时候，它有往上往下翻来翻去的这种音型，
哦，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往上往下翻来翻去。那所以我在写《梅农之道》时候，我希望能够再造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没有错。那我们在一开始听到《梅农之道》时候，它不但有这个山的高低起伏，我们也有符合这个客家音乐元素山高元素的这种上下起伏的做法哈。那同时呢，人的话是怎么做呢？我是在那里面取了一个比较类似像摇篮曲的调子，那希望从这个地方开始孕育着我们对这首曲子的一个想象吧。
是，我想不论是刚刚李元贞老师短短的哼唱，或者是朋友们过去自己曾经使劲聆听过一些客家的歌谣，我们发现它的抑扬顿挫本身就有一种韵律感哈。那在您创作这个《梅农之道》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摇篮歌的运用之外，还包括哪些素材？
是我们在替这首曲子在做广告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八音哦。对，那八音的话，它是真的是不能不提的一个事情。那八音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八种乐器。它不是说八个音高，它是八种乐器。那它这个八音也只是一个大概的乘法，那它不是不一定真的在现场有八个乐器。它是比较有节奏性的东西，因为这八种乐器里面包括打击乐器，对，所以我们在中间这个乐章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总共有三个乐章，所以在中间这个乐章的时候，我们就是像点睛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放了一些打击乐器，然后它这个节奏感也是比较快的一个曲子的段落，是。
所以三个乐章串联下来，等于是浓缩了客家音乐的精髓。
对，就是我的想象里面有这些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对，没有错。
不过说起让这个台湾音乐哈能够再上国际舞台，其实在过去100年之间，有位作曲家被公认是第一位把台湾带上国际舞台的，这位就是姜文也。那他的作品是不是也给你带来过某些程度的影响？
很可惜没有耶，因为他像姜文也这样子一个人物，他是台湾所谓日剧台人，然后结果又去了中国一趟，所以他的身份其实蛮复杂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觉得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被讨论的一个可能，所以在我以前念大学、国中、高中的音乐课里面，他不太有被提过，我其实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就是跟他同期的作曲家，是蛮明显的，比如说他有取经去日本取经，他有遇到了这些日本作曲家，就是他在经过日本，经由日本所得知欧美作曲家，我觉得可以在他曲子里面听得到，真的，因为他其实写作曲的时间大部分也蛮长时间，其实是在日本跟中国，所以他对台湾的这个描绘，或者说他在这些地方他所写的曲子呢，是他想象中的台湾，
想象中的
台湾，所以那在那状况下他所参考的资料其实就有点像我人在美国写台湾的曲子，我也只能用参考的，
是
对，所以他参考的资料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比较像他出生的时候台湾所有的东西。
不过说起来蛮好玩，在过去我们听到姜文也很多作品里面，不论是他在日本的时代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时期所创作的，这里面的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他很有民族风味在里面。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我刚刚想要提到，就是在他在日本 学习音乐的时候听到许多欧美的作品，它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氛围下所写出来的作品这样。我们在这边讲的民族主义是欧洲比较小的国家，他们为了要建立自己国家的一个文化的范围，所以他们会用许多民间素材民歌，所以交响化所以我觉得姜文也在这个地方其实跟欧美同步的没有错。
这有点像是在2023-2024国家交响乐团的年度乐器当中排练所谓像东欧系列也有这种意象。那在您最近有个创作当中就是把姜文也毕生有一部，也可以说是他向台湾最后的致敬，但很可惜这部作品还来不及完成，这部作曲家就退下了人生舞台，这部就是阿里山的歌声。您有一部作品就是以这首乐曲为基底然后来衍生的，那么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因为这是以别人的作品为灵感的，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生平里是第一次做。那我想我就替我们的听众来先看一下我写的乐曲解说，好，我就直接念了。本曲的灵感与材料来自于作曲家姜文也1910-83年的遗作《阿里山的歌声》。那第一乐章月下，名叫月下，以深井，也就是 soundscape 的方式来勾勒夜月的空旷孤独感，恍若处在日月潭的水边，看到景物及其倒影的心灵空间。而乐章中呈现的旋律均为姜文也的原作材料与器乐。第二乐章草盏这是原住民他们出草的这个草盏，除了引用遗作中出草的管弦乐法和主旋律以外呢，以台湾高山族出草的仪式过程为灵感，部分乐段采用了领奏与应声合奏的对应方式来增添柔性的乐段，好似侧写出出草期间村落内的族人的心情。结束时一前一后高歌稍微摇摆的般的结束。那我们的第三乐章叫做未完成的山歌乐章，给观众留白以好想象的空间，其余的为忠实地呈现遗作的面貌。最后还愿丰收第四乐章则是遵循遗作中的乐章丰收的乐思与这个时间感，但大幅的增润了管弦乐法和线条的复杂化。
我们刚听到李元珍老师介绍了他以姜文演的阿里山的山歌为题材衍生出他最近发表的一部叫做思想阿里山的歌声，那元珍老师也言简意赅的把他的创作背景跟观众来呈现。所以简单说起来，原住民生活当中的像是月夜出草丰收等等，姜文也都已经原本写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元珍老师把它更丰富化衍生出一个新的创作。
因为我是在 NSO 的图书馆里，然后吕老师他也跟我沟通到，就是说他对这一套曲子有意思这样子，然后那我想了很久，也参考其他的曲子，那我后来觉得我的确想试试看这首曲子，但也是跟这曲子相处了好一阵子才觉得好，我是这样子写下去的，因为这个曲子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在。
既然提到了姜文也的作品就您过去对姜文也乐曲的接触，能不能聊聊这位作曲家的管弦乐法？
是他有一些人，那时候跟林金梅老师坐在那边看谱，我们就一致觉得他有些很固执的东西他有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节奏性，
就是节奏性他就是在那边那你也可以说他有点像这个原住民的东西，而是他想象中里面原住民的东西，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节奏感的
是是是
的音乐的写法对，那他这个在 我不是说客家音乐没有节奏感，它是其实不一样的节奏感这样子。
的确，
对。那我刚刚唱的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可以想象说像，族人他们在捣这个药草，或者是要把小米弄碎的这个形状，它是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还有这种。左右声道来换互换的这个样子，好像你觉得什么东西在你旁边闪来闪去，闪来闪去，闪来闪去。
哎，像蒋姐她的音乐本身不止生动，而且画面感也很丰富。
有啊，画面感很丰富呢。它也有一些叠层层叠叠的东西。对，
这个好像从她早期的台湾舞曲以来，
有
已经成为她那个既定的创作。风格
是，所以我就发现说他的这个，譬如说阿里山的歌声，为最后一首作品，跟这个台湾舞曲有些雷同，他就是这种很有生命力的这个律动，在他许多曲子里面都贯穿出来。
我们刚刚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这部阿里山的歌声，姜文也还来不及完成就已经过世了，所以目前坊间有些录音里面听到的阿里山的歌声是就他遗留下来的乐谱灌入了录音，所以可能敏锐的朋友听起来感觉上好像声部还有一些缺乏哈。
对，就像我们看一些美术品里面他还没有画完的草稿，就是人的身体画一半啊，或者说中间有些地方忽略，所以我们听到的阿里山的歌声在坊间的这个管弦乐的录音里面就是这种感受。
所以李元贞老师最近要发表的这部思想阿里山的歌声，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有些缺憾的地方试着补齐了。
对对，又把它补齐了。那我写的时候我有想到两个我可以去采取这个曲子的方法，一个是像我们刚刚听到我所描述的第三乐章，它是我尽量让它留白，所以我们观众会听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曲子，但是其实跟他原本手稿呈现出来其实蛮类似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当初拿到这个谱的时候是这个样，是这个长相的。对，那我们也有其他的乐章，他有的写的比较齐全一点，有的还留了一些声部没有做，那我就去把它做出来，所以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好，那我以当时所谓国民乐派啊，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这个潮流下写的曲子会是什么样管弦乐法，那我也从姜文也的作品里面去补齐。那第三种做法我们可以听到，就是我自己在旁边添加油添醋的写法，因为它有些节奏性的东西我本人是没有这些东西啦，所以我想我觉得很像那个统一师
应援歌加油队，
就是加油队的声音，然后我就不由自主的把它写下去了。对，所以
哇，这种要把前人遗留下来的手稿再做适度的补充，其实对后来的作曲家就像您自己本身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哈。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给姜文也做了这个阿里山的歌声，有这样做法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啦，就是让我们用音乐来沟通这个需要跟这个可以去体验的一个媒介。对，
因为或许由后人以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方式切入去补齐前人的创作，这让我想到像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公主》最后那些场景目前我们所知道至少就有两三个作曲家试着想把它给完成，那也创作出完全不同风格的体会。
是，对啊，我觉得蛮值得做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虽然说古籍修复是一个很重要主修蛮有趣，意思就是可以抛这个砖头啊。对啊，
不过我们回到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您跟姜文也都一样， 的相同背景，就是长期身处在海外。那即便您跟他这个时空背景不同，但我相信对于这个故乡的情感都是同样的浓郁。所以就您这一次在编写姜文也这个阿里山的歌声衍生出来这部作品的时候，您觉得在姜文也笔下的旋律是不是流露某些特别的情感？
有，绝对有，是很容易听到的。他有除了我们刚提到原住民这个节奏感的东西，民族性的这种比较宣示性的这个材料以外，还有非常浪漫的材料。所以我们会在这一组阿里山的歌声，他常常引用这个大提琴来做独奏。像这种上扬的，这个简直像上扬的一个情丝吧，对对对，然后就举头望月这样，所以他这个音型上升的时候，会让你 有这种往上升的一种感觉，非常动人。
等于说，他也把这个原住民歌谣本身的，比如说音型的发展或音阶的发展，也掌握的淋漓尽致哈。
是是，所以他有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各种族群的元素，他都有在他的曲子里面。
哇，我们也真的非常幸运，过去这100年之间，有这么一位来自台湾的作曲家，把台湾各个不同时空背景的音乐元素，透过五线谱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作曲大师。不，再回到您本身来看，您这个投入职业创作生涯到现在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现在的机会其实比我那时候多很多了。现在各式各样发表机会啊，像我第一首写完管弦乐《东京爱乐》，然后就演完，其实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台湾没有接下来去可以让这个市场去滚动的机制。
嗯，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看到其他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些很特殊的表现，但是他那个市场可以帮他们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是好非常丰富，还有很多管道。
嗯，
所以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但是也是很需要很多的鼓励跟支持才走得下去。是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对，
不像这个国家交响乐团最近这2-3年也推出一分钟交响曲，等于是也给了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不论作品本身成熟与否，但是至少是个舞台。
是啊，真的。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荣幸邀访到旅美作曲家李元真，从他的学习、创作，还有一些在音乐背后的故事，我相信让您更深度认识这位在国际乐坛大放异彩的台湾女性作曲家。除此之外，也透过李元真老师的介绍，跟您聊到在过去100年来台湾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姜文也。在2023年10月7号晚间7点半，由客委会主办以及由国家交响乐团制作演出的传奇与传承音乐会，在乐团的荣誉指挥吕绍嘉带领之下，要带领透过音乐走过姜文也璀璨却充满戏剧性的生涯。在音乐会当中，就将演出李元真老师以姜文也最后却未完成的作品《阿里山的歌声》所创作的思想阿里山的歌声。那这场别具意义的音乐会，由衷推荐朋友们到现场来细细品味。相关演出资讯，你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查询。我们再次谢谢元真老师。
谢谢主持人，很期待看到大家，谢谢。
在今天节目中为各位选播，就是李元真老师的《美浓之道》，这是由吕绍嘉率领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在音乐声中，谢谢朋友们的分享，我是辛子清，我们再会。Thank you. 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